我想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常常都会在不同的场合里面碰到不同的人，都想要我们来拿钱。那我们头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很想躲避啊，或说看到特别是一个这个很肮脏的一个什么人，我们就有点紧张，甚至于他们在我们面前扮楚楚可怜，我们对他们的动机很猜疑，甚至于有时候感觉到是很不耐烦。无论是借着这个电话的这个营销广告，或说是有人敲我们的门想要卖什么东西，推什么样的产品，或说是那些 Girl Scouts Cookie, 或说我们从沃尔玛走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些 Salvation Army 那边叮叮叮或是说我们停在马路旁边看到红灯的时候，就一个 homeless 的人就挂着一个牌好像是许许多多的人都觉得说需要我们来帮助，或是你学校孩子带回来一大堆的 cookie 巧克力，要父母帮助他来推销。久而久之，我们就开始对这一些的事情就有点的麻木，甚至于越来越没有信任感。我们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往我们前面走过来，我们就起了戒心，我们尽量的不正视他，眼光躲开，看着地，看着天，看着别的地方。我在洛杉矶读神学的时候呢，洛杉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很多时候就算是在校园，他们都知道我们这群神学生应该是蛮有爱心的是吗，所以他们也会打我们的主意，所以很多的那种奇奇怪怪的人就会走到我们的校园，走到我们的图书馆，那在那边问我们来拿钱，我自己也碰到这样的情形了，甚至我有一次走在路上，他为了要一两块钱，我觉得说，我是不给钱的，我说我是不给钱，那他就跪在我的面前，当街大巷，一个男人跪在那里为我拿一两块钱，那我逼不得已就要把那两块钱拿了，因为这样就是他也很难看，我也很难看这样的，所以呢就开始教育自己了，不要心软了你转头不要看他，然后怎么样都很下心 say no ，这是我们 自我的这个教育，那钱往往是这个题目很敏感的，我们中国人说怎么说到钱就很伤感情，但是呢最近当我在神面前寻求，主日信息有什么需要跟弟兄姐妹来勉励的时候呢，神就让我想到说应该要去谈一下金钱捐献的这方面的真理，因为这方面在很多华人的教会，是不怎么谈，但是却是需要被教导的，要信徒有种努力的学习，因为这个跟我们亚洲人特别是中国这个文化包袱跟我们，对金钱这个观念是有一点的出入的，感谢神，我们不是因为三股教会有需要我才要讲这样方面的信息，因为如果你看我们程序单你都知道，我们上一周我们有这个生命观艺术团来，感谢神，我在程序单里面跟大家等等，我们弟兄姐妹鼓励，对这样的一个机构支持，我们筹出来就是5650块，这个还不包括我们教会本身要预备给他们的奉献，但是不止这样啊！如果你看我们程序单打开里面的内页，你看我们上一周所收到的奉献，一星期我们所收到奉献，这个不包括我们额外要奉献给那个机构的钱，所以很可观呐，我很感恩呢。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当中里面在三股特别有些的人在这些方面是真的是很牺牲性的在神面前摆上，但是为什么我还是需要讲这方面的信息呢？因为我也相信我也察觉到不是所有已经信主的人都有实行奉献，因为他觉得其实教会蛮好的蛮够的蛮需要的，不需要我奉献，那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我需要帮助大家来了解圣经是怎么教导的，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借着保罗怎么样跟哥林多的信徒讲到关于马其顿教会在金钱奉献上的那种的榜样， 作为你跟我之间的勉励。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真的厚厚祝福了我们，特别我们山谷看到这个殿堂，我们就知道这是你的恩典。但是主啊，既然是一个恩典，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尤其是当我们当中里面已经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们是基督徒啊，是你的门徒，就让我们在这个奉献的上面真实能够做到合乎神的心意。主啊，你有话要跟我们说，求主今天的圣灵就降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同在，祈求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马其顿教会在奉献上有几个榜样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都一个我们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呢？就是这帮人明白奉献是一种恩典。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说，你给出去就是损失了，对吗？所以我们算得很紧，我们都精打细算，因为收入支出要做出个平衡，所以每一次你要把你得来的东西给出去啊，看起来啊，你就失去了某些的东西。可是啊，你看刚才已经念过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对整个马其顿捐献这个事情用了一个是意想不到的名词来形容，他用恩典。整个的记载用恩典来形容，那中文圣经呢是不怎么看得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懂希腊文，你去查考原文，你就发现恩典英文我们知道是 grace， 但是在这个的希腊文是 charis， 所以有些人的名字叫 charissa， 或者叫 charis， 就是恩典的意思，就是 grace， another word for grace。 在第八章当中，当当在第八章就出现了七次，他是讲什么？他讲金钱的奉献，但是他讲了七次恩典这个字，然后在第九章又用了三次。那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呢，把这个恩典这个原文翻译成不同的词汇，比如说在第一节跟第四节他讲到说在这个恩情上有份，其实原来就是 grace， 这个恩情指什么？就是指他们奉献。然后第六第七节讲到这个词汇的事，词汇的事呢，换句话说在这个恩典的事上，恩典。然后第九节就用恩典这个字了，然后十六节他说啊，多谢神，原文意思说把恩典归于神。然后第十九节是在不在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里面，他说这个捐资原文就是这个恩典的事。所以马其顿对耶路撒冷母会那个捐助整个事件，保罗用恩典来描述。换句话说，保罗一而三啊，在提醒他们，奉献乃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能够奉献的时候呢，我们是向人见证一个事情，说我们的神是很丰富的，对吗？我能够拿得出来，表示上帝没有亏待我，他恩待我，所以是一个证明，是一个证明。正如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什么我都不缺，因为神是我的牧人。这是一个见证的话，是大卫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的道理。我们信靠的神是一个圣经形容是乐于施恩的神，所以基督徒奉献乃是要向世人来宣告我们的神养得起我们。奉献也有承认是什么？上帝啊，我所得的一切都是因你而来，所以我向你来感恩。所以懂得奉献的人是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绝对是一个快乐的人。有些人你看到他不怎么的，是因为他谢谢都很吝啬，每一个人都欠他的，他不觉得他自己欠人的，这样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快乐人，所有跟他在一起住的人也不快乐的。 基督徒奉献乃是把那个乐意施恩给我们神的那个美德彰显给这个世界。我们是个 Our God is generous，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很 generous。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他发现大多数的信徒只有把他们收入的3%拿出来奉献到教会或是慈善机关，这只是经过他们的一个统计的。然后另外他们也发现，当他们收入越高的信徒，按比例来说他们的奉献越少。你赚的钱越多的话，在比例上来看，其实你的奉献可能还不如那些奉献没有你那么高的人奉献的多。这是他们很有趣的调查。还有甚至他们有做过这样的估计，他说如果在一间的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信徒你跟我都把工作辞掉，然后向政府去拿这个福利救济金，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圣经的教导，把我们的1/4的这个福利金拿出来，他说教会的收入马上升高，你相不相信？我不是鼓励大家说把工作辞掉，但是意思就说明一个情形，就是说原来并不是所有已经信主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有实行奉献的这个真理。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对奉献有错误的一些的观念吧。那因为大部分都就是看嘛，大家都很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把这个程序当去注意，觉得教会每一年我们的财务有做一个报告，觉得够他认为说奉献就是来单单维持教会的这一个开支，所以只要收支取得个平衡，没有赤字，就等于说教会的奉献是够了。其实捐献到教会还有别的用途我们有所谓的爱心基金，帮助突然之间在穷困里面的肢体，有时候我们也资助宣教的机构，有很多工厂宣教是需要我们除了祷告还有金钱的支持，还有福音的工作也需要用到一些，还有社会里面是 community 也是慈惠的工作。更不用说每一个来拜访我们山谷的都夸你们教堂实在是神给你们的恩典，真的是很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吗，我们把这一个建筑物购下来，然后我们要把里面改成是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总共呢差不多不到400万，但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预算，结果是390几万。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块钱是借银行的，全都是弟兄姐妹自己的奉献加上友堂给我们的帮助，而今天是世人贷款，无论是无息或是很低的利息借给教会，没有一分在银行贷款，真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的教会到今年的9月才7年，这个堂买下来4年，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值得我们很向神感谢的事情。可是弟兄姐妹，不管教会有没有需要，教会有没有这个经济的缺乏，我们要明白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该奉献，因为奉献的本身是一种恩典。奉献证明向世人宣告我们的神能够供应我们人一切的需要，我们向不信的人证明事情，你只要靠神，神会眷顾你。你今天可以用你的方法，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能力去靠这个靠那个靠，但是你忽略一个最大的靠山，就是上帝，因为在耶和华里面毫无缺乏。圣经诗篇说少壮狮子都是会有缺恶人士，但是在耶和华里面一无所缺。弟兄姐妹，奉献是跟人证明我们神是一个慷慨的神。那第二方面呢，这个马其顿教会让我们看到是奉献是在于你的心意，不在乎你的环境。你看第二节 保罗向哥林多信徒怎么来称赞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他说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来奉献，在极穷之间。他不是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有一些多余的钱他拿出来，没有，他们本身就很穷困，但是穷困没有拦阻他们奉献的这个实行。他说他们在穷困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有时候当我们生活比较穷乏啊，我们经济比较有点拮据的时候呢，这个很自然我们会变得比较吝啬了，因为我们心里面在想啊，那既然我自己有缺乏，为什么要我来奉献呢？我怎么还可以帮助别人？我自己可能都不够，人家奉献给我还差不多了哈。有时候我生活那么紧，我还有多余的钱拿出来奉献给神吗？我们想出各种的理由替自己做点解释哈，不需要奉献。一般我听到，等我以后生活条件比较好一点啊，以后再奉献无所谓嘛。或是说等我赚钱够多的时候，那时候我拿更多出来不是更好吗？或是有人有一个理想说，当我赚到我人生的头第一个100万的时候，哇，那我就把多多钱来捐给教会，那是很好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啊，你现在拿不出来，怎么会确定你以后就拿得出来呢？请问我们当中，如果你认为啊，我目前有多余的钱啊，我目前生活有多余的钱，请举手。哇，还有几个人勇敢呢？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你们是有奉献的啊！我不知道哈，我们传道人不去查账的哈。我们现在生活不是比当初来美国更好了吗？那有谁会觉得说啊，我有多余的钱？你有更多，你都不觉得自己有多余的，你都是留下来为了以防万一啊，失业怎么办呢？啊，几个月的这个房贷都是靠他了，累积，没有人心里面感觉到我有多余的钱拿出来奉献，不会，你一辈子都不会这样感觉的。我想起这个以斯帖记啊，旧约的这个普尔节，但有些人哈，都明白这个故事。本来这一帮的人在波斯国里面是被那个哈曼所陷害啊，要来屠杀他们的。可是因为一个以斯帖皇后她的请求，那她就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不单是犹太人的命保下来，他们反而是一个能够歼灭仇敌的一个好机会。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定那个普尔节。你知道犹太人怎么过普尔节？他们为了要庆祝上帝对他们的拯救，所以啊，上帝就立了一个规矩，在普尔节他们要互相送礼的。所以犹太人过普尔节就有互相送礼，而且有一个更妙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找一个比他更穷的人把礼物送给他。你要找一个比你自己穷的人要把礼物送给他。有点就像我们中国人过年呢，我们中国人的过年里面都庆祝就送什么红包嘛。那当然了，传说说这个年就是一个怪物，然后出来把小孩子吃掉，所以呢你给小孩子压岁钱啊，然后过了年之后去拜年，要就看看哎彼此平安都好吗，你的好吗，这样的意思。所以无论怎么穷啊，都不会说不给一个红包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祝福，这个是关心，这个是个问候。所以广东人呢，绝对不会说因为穷呢就不给利息，因为我们红包称为利是，就是利利息息，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习俗，所以我们应该很能了解这个普尔节的。因为姐妹，我们不要以为等到自己平安富足的时候才有这个责任来奉献，因为很可能那个时候你反而舍不得给，因为是你自己辛辛苦苦白手起家赚来不易的，你怎么那么容易随手就可以给出去呢？不一定了。越难得的越辛苦赚来的，不一等于说你就可以很慷慨的给出去。所以有人挖苦的说，他说啊， 当人在穷的时候呢，也是他最有理想的时候，也是他最清高的时候，也是他心里面想到要看到什么人有怜悯之心，然后做很多善事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是最没有能力做。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道理。有一次，一头猪跟一只牛来对话，那猪就向那个牛来埋怨说，这个世界对我们这做猪的是很不公平的。你看我们猪有多有用，我们从皮，从我们的肉、耳朵、尾巴，从头到脚，我们的内脏，我们的猪肝、猪血，通通都可以整只可以吃掉。所以我们猪的毛都还可以用来做刷子，所以我们的猪呢是很有用的，很有价值的。可是那些人骂呢，都不骂你们牛，骂猪那么笨，你像猪那么蠢，你像猪那么懒。他说对我们是很不公平的。你们的牛呢，啊，顶多就是跟人家耕田了，啊，宰块来的就是这个不同部位的 steak 就是这个样子了，你们有什么用呢？牛想了想，觉得哎呀，这猪的埋怨也挺有道理的。可是呢，他就这样回答那个猪，他说啊，不过啊，我想当人称赞我们牛而不感激你们做猪的，主要因为是我们做牛的都是在我们有生之年呢，就来贡献的，你们做猪的呢，这死了之后才有用。所以在人的感觉里面，我们的猪是比较伟啊，我们的牛是比较伟大一点，我觉得这也是对的。那我死了以后，我可以做多，太晚了，太迟了，现在就需要你了，你拿得出来吗？千万不要等到将来哦，以后的日子哦，才拿出来贡献。奉献是在乎心意，不在乎环境。无论你现在是穷困还是富足，圣经里面称赞那个穷寡妇，为什么要特别称赞？不是他奉献的多，是他的那个心。所以耶稣看到那些很有钱的人这样慢慢的铜板一个个掉下去，耶稣都看不在眼里，耶稣注意到那个把自己养生都拿出来的穷寡妇，他用这个来劝勉所有的信徒。马其顿教会并不是处在富裕当中，但是他还是愿意乐捐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弟兄姐妹，奉献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不只是有钱的人才有责任。前面说过了，真的有一天当你有钱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敢于给出来的。马其顿教会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们不单是按着力量，他们也超过了力量。他们不单是在极穷之间奉献，第三节说他们按着力量奉献，而且也超过了他们力量来奉献。结果呢，啊，你看下去，保罗说他们在患难当中仍有满足的喜乐。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formula， 一个工程师是什么呢？本来就很穷了这个教会，但是他们穷的当中里面有经过很多患难逼迫，可是呢他们慷慨，所以他们就喜乐。这个是神启示的真理，这个绝对不是人生哲学，因为跟我们违背的。我们人生哲学是什么呢？希望你生出来好命富裕，神祝福你样样都顺利，然后呢要努力的省钱节俭。那我们就说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人生会活得喜乐。那我加一个问号，是吗？是吗？神的真理为什么有时候人家看圣经不能够接受？因为他跟一般你听到、你看到、你父母教导、社会跟你提倡的都不一样。有没有发现今天其实很多人越来越不快乐，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哎呀，说实在，他们这样的条件应该比我们更快乐了，我们活得比他们更辛苦，对吗？你觉得你的年轻人快乐吗？ 很多时候人不快乐不是环境，是因为人越来越自私，他只想到自己快不快乐，他只想到周围人怎么使他快乐。这些个人呢、你很难使他快乐的。当人变成自我中心，人就很吝啬，人只想要得到更多，人不想付出。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Carl Menninger， 他其实以长老会里面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诊断过很多心理有问题的人，最后他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心理医师，他说慷慨的人很少有精神病。所以如果有精神病，会不会是因为那个人他可悬在自己的里面，他不能够付出爱，他没有忍耐，他对他的时间非常的吝啬，钱不用说，会不会呢？那个压力是制造的，不是人驾驭给他的。 Modern Maturity Magazine 哈、曾经有一期里面报道了这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受恩的人吃得饱，但是那个施恩给人的人睡得好。请问你除了吃得饱，你一天睡得好吗？那这句话很有意思，但是呢也回应了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耶稣基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给的，你能够给的比你能够受的，你是一个更加有福的人。我们今天愿意奉献，弟兄姐妹很不错的了。我很难想象你奉献的慷慨，但是保罗称赞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不单按着力量，更是超出他们的力量。有位刚毕业的年轻人跑去找老牧师，请牧师为他祷告。他说：“我想打算毕业以后我做生意。”但是呢我生意希望上帝来赐福给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上帝赐福我们的，所以都是请传道人给他祷告。然后呢他承诺说，哎呀，上帝祝福我，我一定会把我收入里面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那牧师说好，为你祷告。那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一个星期呢就赚100块钱，所以呢他就可以每个星期拿出10块美金出来奉献。后来神真是祝福他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多，每星期他可以拿出20块，然后拿出50块等等。那很快就每个星期可以拿出100块来了，最后200块，最后到了500块，哎呀，心里面有挣扎了，心疼了。他呢觉得有必要要去找牧师，跟牧师说，企图想要去撤销当初对神的那个承诺了，就说太高了一点了吧。那牧师跟他说，哦，是你跟上帝的承诺啊，这个不能够废除的，因为你跟他立了。不过呢我再跟你跪下来祷告啊，我就求上帝呢把你的每星期的收入缩回啊，到你当初那个只能够拿出来的那个数目就行了。丁姐妹，你会这样跟上帝祷告吗？哎呀，我现在要给的太多了，上帝，那你不要那么祝福我啊，让我回到当初那种比较两代清风的那种的时候，这样啊，你不会这样向上帝祷告的是吗？我们常听到说要11奉献，其实那是旧约的标准，弟兄姐妹哈、我今天没有机会去多解释哈、这个是最基本的底线啦。但是当然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他连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都没有实行。弟兄姐妹，11奉献不是终点，11奉献 OK 是一个起点。换句话说，你信了主，你应该起码11奉献，然后呢学习比他越来越多。但是对一些基督徒来讲啊，这个11奉献好像是一辈子都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哇，我觉得这个是太颠倒了。其实11奉献也是信心的操练，因为马拉基书那边讲的说，万军耶和华啊这样说，你们将担纳的 就是该给的。耶稣说该杀的归给该杀哈，上帝的归给归给上帝，你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啊，不要保留，全然送到仓库，使我家有粮。然后上帝说以此试一试我，会不会把天的窗户开了向你来倾覆，甚至到了一个无处可容的一个地步啊！听见没，你跟我敢不敢这样试啊？你敢不敢试试看，哇，我超连这个十一奉献，我看上帝怎么来祝福你，敢不敢啊？但是那是旧约的标准，新约啊被称为是恩典的时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呢不是只是要你照着这个什么规条，今天耶稣都为我们舍命。所以啊，上帝说既然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岂不是也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罗马书怎么教导，保罗说你要将身体献上，你整个身体都要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一书看到很多人跟随他，就祷告了，跟那门那些人说，如果你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跟那些人所说的话。所以啊，新约教导我们呢，全人奉献，全部奉献，这是新约的标准。保罗称赞马其顿教会不但按着力量，更是超出力量。请问我们有没有按着我们力量来奉献，甚至有没有试过超过我们的力量来奉献？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挑战。卫理公会很出名的创办人 John Wesley， 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没有什么认识他啊，所以不出名啊，所以他每一年所收到的奉献是大概28个英镑，那他当然就把2英镑多的这样的一个拿出来奉献。那对一个很穷、很生活很辛苦的传道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了。但是慢慢呢，他的名气大了，人家就哇欣赏他的讲道的有力，所以呢，他到处被请去讲道。所以呢，他的奉献收到的也是越来越多。那他相继在神面前就把按着圣经的教导他来奉献。可是啊，很多年之后啊，他到处被邀请，那个时候他一年所收到奉献已经达到90英镑。他当初开始是28英镑，到了后来他可以已经一年收到90英镑。可是没有，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他一直以来每一年都把所有收到的奉献无论怎么样增多，他只留下28英镑，他把其他全部都奉献。这个跟我们不同呢，换了是我们呢，我们生活越优厚，可能奉献越减少啦，因为支出越膨大。但是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保持那个简单的生活水平，但是他对神的奉献就是越来越操练更多。弟兄姐妹，哦，这个相信是你我一辈子都要在学习的。我们今天赚的多，享受就多，我们的消费就多，但是不见得我们对神面前摆出来的也相继的多。可是他的生命是我保持一个最简单化的，我其他通通是属于上帝。我觉得这一个的心态真是离我不及的。最后这个马其顿的教会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们甘心乐意的，然后主动又主动。你看第3、第4节啊，保罗说马其顿教会是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是再三的请求。请求什么？请求保罗准他们来奉献。保罗也体谅你的，哎呀，你们教会这一就没有太多了，你们自己也在患难当中，就没有，他说你让我们去奉献。其实啊，如果我们传道人呢、要让人家来奉献，我们可以用不同方法，我们可以逼大家的啊，好比说我们在台上里面指责你们哎呀，你的基督徒里面太差了吧，信主那么多年还不懂得奉献啊， 啊，让你感觉到很羞愧啊，或是说，哎呀，你知道主有多难过啊。你知道啊，神的家那么荒凉，你家做的那么好，是豪宅，真的，上帝很难过，或是说我们就恐吓你，就说你小心啊，上帝祝福你，你不以后他把你工作拿去，或是说我们用一些这个定式那些的布道家的那种的吸引，哇，你给出去，你的那个收入就会加倍啊，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这样。我们可以用各种这种，但是这都不是圣经的方法啊，威逼利诱，那手段，那个不是原则。圣经教导我们怎么马其顿是甘心乐意采取主动，我们太过被动了，我们都是要提啊，想到了奉献一下，有些没有，有些每一个月都准备的好。什么东西？像以前那个曾林芳说，以前看到那些人呢，那个奉献都是用新的钞票，用手机泼啊，包的好好的，非常非常的很慎重的放在奉献箱里面，而不是随时的抓。如果大家去过别的教会，就知道啊，一般都是什么传奉献盘啊，到了奉献的时候啊，或者是有招待出来的拿个袋子哈，有些教会我去缅甸看到更妙，为了方便你啊，他们呢，我那个好长的啊，就一个人就可以传的，说不用成年那么辛苦，要找八个人这样的来，就是他递到你的面前，你不给也不好意思了，都伸到你的面前了。OK， 我们不用这种压力的。OK。但是很多人来让我们细塞细的，就说：“哎，你们奇怪，教会怎么不收奉献？我们教会不是不收奉献呐、我们教会只是实行圣经的教导，就不要为了不要让人感觉到很勉强。特别当中里面有不信主的人，他不懂啊，不要给他们有压力，说我们不传递奉献带。那我们教会只摆了一个奉献箱，那最近才勉为其难贴几个字的，因为有很多人在我面前已经讲过了。他说：“你们的奉献箱在哪里？”啊，有几个伯母是这样跟我们说，所以我们的财务跟我们反映说，就叫小红说：“你帮我剪几个字贴上去。”因为很多人以为说是一个家具用来摆花的 ，OK？ 那其实就是这么角落里面摆的一个。弟兄姐妹，主动。不是教会三催四请要提报告一次奉献一下。第四节他说他们再三的求保罗让他们来奉献，你听过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吗？只有教会说求你来奉献啊，不会说哎呀求教会让我来奉献，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问的呢？我想是没有的。他们是求保罗给他们这个机会来表现。你知不知道有两种的奉献？一种呢是心的奉献，一种呢是手的奉献。有一个上年又出差了，他一去就好几个星期，他早上就带一家人去教会里面做礼拜，然后下午就坐飞机。那到了聚会开始要收传袋子收奉献的时候，他突然呢想到，哎，他要出门，最好拿一些的家用给的太太，所以呢，他就从口袋里面拿出几百块钱。然后就拍一拍啊，太太就递了给他，那太太拿着，等到那个奉献袋传过来时，就一丢，就全部丢进去了。哇，他就惊叫了一下，然后他太太说：“哦，你拍一拍，我以为说你要我奉献，所以我就把钱拿去奉献，都已经丢进去了，怎么办？”崇拜之后呢，这位先生也是够妙的，他跑去跟那个师库讲，他说：“对不起啊，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错误。”我太太不为意，把我给她的家用当成奉献丢进去了，不好意思，要拿回来。那位师库问他说：“你放了多少钱呢？”那个商人说：“其实我只想奉献几十块钱，但是我太太不觉意把几百块钱丢进去了。”那师库想一想说：“那你放心好了，因为在上帝的账本里面啊，只记下你心中的数目，不是你手拿出来的数目。所以相信上帝记账也只有几十块钱，所以上帝的数目跟你数目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上帝是监察我们人的心的，不是看你手拿出来的是多少。假如你心不甘情不愿，你不要以为是个大数字，但是如果你甘心情愿，就算是寡妇两个小钱，上帝都注意到。因为在今天读的圣经里面的十二节，保罗提醒，因为人有愿做的心并蒙悦纳，不是按着他没有的，是按着他所有。可是更重要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为什么在这个封信上有那么伟大的表现呢？其实啊，有一节关键的，是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们能够拿出那么大的东西出来，是因为在第五节，保罗说，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肯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跟不上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献给主，我告诉你，钱也好，时间也好，忍耐也好，各方面都好，你都不能够拿出来的。其实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奉献是耶稣做的，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他是倾倒，他血都为我们流，他没有留下一点给自己，他全盘的奉献出来。所以无论是属物质的，无论是属灵的，圣经说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以致使我们富足。教会圣诗里面第188首第三节有这么一段话，我每次唱都给我很大的感动。他说，假若宇宙都归我有，敬献于主仍然觉得不够。哪有爱那么的深厚，耶稣配得我心我命的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唱了很多遍，但是不一定是口心一致的能够这样的说。让我们低头在神面前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是天父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最大的牺牲，你自己做了最大的奉献。求你帮助我们这一些常常受恩的人也懂得感恩，我们真的吝啬啊，主，我们时间也吝啬，我们多给你摆一点时间，我们就斤斤计较。主啊，求你自己怜悯我们，因为哪有爱如此奇妙深厚，配得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心，我们的命，我们的所有。愿主自己用你的话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帮助和提醒，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